中国北京。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回家的道路。我呢是今年的2月10号，就是刚刚就是大年初一，非常幸运，然后盟主恩典接受受寝，然后进入到这个神的家庭，与在座的各位一同，追随我主，然后来看主，来跟随主，听主的差遣，听主吩咐。我呢在这里只想大声地说一句话，感谢主，感谢主花了大价钱把我赎回啊，并用自己的宝血替我洗清我身上所有的罪恶啊，让我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啊重新走入新的生活。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我的主题就是新天和新地。那个启示录21章第1节说过，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我最开始这个接触到，就是说是接触到主耶稣，知道有这一位真神在的时候呢，是在2004年，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的北京。我所供职的那家单位呢，因为他提供这个班车，我在班车上呢就跟有幸跟另外一位姊妹坐在一起，因为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信主，然后他就是每次坐在班车上的时候都拿一本圣经在看，然后脸上非常的喜悦，也很虔诚。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我就抽空然后就问他，我问他，你看的是什么？你为什么感觉到这么喜悦？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看的是圣经，这是我主耶稣的话，所以我很感到喜悦啊，我很感到我生活有目标，为什么等等，他说了一系列的话。我就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接触到啊，我就是从那个时候才接触到我主。就在那一段时间之内啊，我就不停地问他，因为我对这个事情非常好奇，我就不停地问他，圣经里的故事，圣经里的内容，还有圣经里的一些真实发生的事，还有他们见证奇迹的一些事情。然后一来二往，一段时间过去之后，我对这些事情就有一些了解。然后其实呢，就是在那段时间以后呢，然后也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然后过了没多久，然后他可能因为一些个人原因就离开那家单位了。然后他临走的时候就非常认真地问我，他说，周松，你愿意跟我去教会吗？然后在那里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家庭，然后到处都充满爱啊，充满喜悦欢乐，你愿意跟我去吗？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一点都不懂，我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是教会，然后大家在那里做什么一点都不清楚，所以我那时候都表现非常犹豫啊，我不知道该怎样去回答他。但是他呢可能就看出了我的这种犹豫的这种心态和这种样子，然后就对我说，哦，没有关系，这个完全取决于你，我们从来不会说是强迫要抓到你去，或者要强迫你信主，只是说为你准备一个新的方向啊，让你去理解，让你去体验。我说好吧，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去的。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从那时候开始，主就已经来到我身边，并一直陪伴着我到现在。只是啊，我当时可能并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该怎样去表达，怎样去说。就是说就是感谢主啊，在那个之后的几年当中啊，我因为那个事情很忙碌，做了很多项目，项目基本上是一个接着一个，然后那个事情也是处理完一堆，又紧接着又处理另一堆，然后基本上没有闲暇的时间去考虑我自己的一些事情，所以说那个时候的精神呢是非常空虚的啊，我每天就是处理着同样的事情， 反复又反复，继续又继续，然后每天都是累个半死，然后根本就无暇去想我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后来就是有一天突然之间，我呢路过一个教会，我听他们里头在唱诗，然后唱诗歌，声音非常优美。那个时候是在王府井那边有个非常大的教堂，可能去过北京都知道啊，在王府井步行街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教堂。我路过那的时候呢，正好听到他们在唱诗，因为我确切忘记那天是星期几了。然后就我脑子里突然就发懵了，我就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唱出这么好听的歌，为什么有人就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就放在教会里头，就愿意来，愿意去唱歌，去做礼，去这个祷告。我当时很不清楚，然后那个时候我只是思想比较空白，然后我就站那听，然后静静在那听，听了很久，大概就是一两个小时吧。啊，等他们唱完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因为我那时候是站在教堂门口没有进去，然后我一直在那站着，然后周围有一帮那个就是玩滑板的那孩子就在旁边滑来滑去，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后来呢，就是说是最近重新反思我之前的一些事情的之后，我才知道那个时候其实神就已经给了我启示了。啊，我那时候应该可能就说已经要准备相信主，但是只不过就是没有一个契机让我表达出来，由此而已。OK， 我又回到以前的那种生活当中去。自到这个2012年12月份我来到美国，然后心态呢还是跟以前那一样，比如说出了一些事情，自己心里就会非常的慌张，然后烦躁、懊悔，甚至于愤怒。然后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去就是缓解这种情绪，或者是说怎样去解决眼前的这些事情。我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曾经也跟很多人分享过这样例子，就是我在这边去买车的这么一件事。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呢，如果你没有车，那基本上就是等于说是没有腿，你可能哪儿都去不了，什么事情也办不了。所以来美国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我认为就是去买车。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的经济能力有限，所以我不可能就是说是去什么 4S 店啊，或者是说就专卖店去买那些那种新的品牌的车，所以我只能就是说是游离于就是说是二手车市场，然后托我们的弟兄带我去看车。几番这么纠缠啊，或者是说就是交易吧，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是思考评定以后，我确定了一辆车，那辆车看着还可以。然后我就因为跟车主是认识，然后我就想说跟他讨论了一下讨价还价，然后也说就定了一个比较我能接受的一个合理的价位。因为认识嘛，所以我也就没急着说去办一些过户手续，或者是说去签字把车主证拿到等这些事都没做，然后只是跟他说 OK 这车我想要，那个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去做相关的手续，做过户。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认为我可能就有车了，没关系，就只不过就再等几天就有了。结果仅仅过了两天，然后那个朋友打电话跟我说我那个车没法跟你交易了，原因就是因为我可能就是因为别人出了更高的价，我就卖给他了，可能比你高几百块钱。然后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那种心情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非常的愤恨。就我觉得这个人很言而无信嘛，就我既然跟你说了我要这个车，那你怎么还可以去把这车去借给别人。我那个时候不光是愤怒于他的这种行为，其实还迁怒到了那个出高价买车的那个人身上。我觉得这个人真是别人都已经定了，他还要去插一杠子去抢别人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不应该。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呢又不知道怎样去发泄自己的这种情绪，也不知道怎样去处理这件事，然后我就把这些事情跟教会的一些那个姊妹们说了。那个姊妹就跟我说听完之后就很就是面很友善的跟我说，你其实可以把这件事情向主说， 向主做祷告，然后主一定会告诉你怎么去做的。然后我说啊，是吗？那个时候我心里还不是很相信，我说主他整天那么忙听大家的祷告，然后还要忙一些很多事，要爱我们，要这样要那样，他有时间听我说话吗？我只不过是一件小事没做成的一件小事而已，应该听不到吧。但是当时呢又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去处理，那 OK， 那我想好吧，我就去试一下，我就去试着向主祷告。然后我就说啊，主啊，我赞美你，然后感谢你救赎我啊，怎么说向他祷告，然后最后跟他说我希望你能帮助我，然后让我得着一个我自己心意很满意的车，然后说了这么一些话，做了一个祷告。但是事情呢恰恰就是这么巧啊，其实我当时说以为巧，但其实是主对我的一个回应。就在第二天，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跟我说啊，我要回北京了，我有一辆车，你看你要不要。然后我说好啊，我看一眼吧。然后当时去了，当时就看上了那辆车，而且这辆车的所有的情况都比原先我想订的那辆车的情况要好，而且价格还比它低啊。然后我就说哇，赞美主，我觉得我这简简单单的一句祷告，一件小事主都已经听见了，我说这真是太神奇太奇妙了啊！我心里当时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已经基本上无法用言语去表达我自己了。那个时候我后来我在去看圣经，我看到了这么一个启示，希望大家与我分享，就是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你必得着啊。于是我心里非常平静，然后那个也没有再有任何的怨气。通过这一系列的那些事情啊，从2004年到现在这一系列的事情，前一段时间我在反思在回想，其实每一步主都已经为我安排好了。我之所以能在那个时候遇到那位姊妹，在后来的时候接触到这个圣经，接触到主，接触到我们的诗歌，以及到后面我所经历的那一系列的那个低落沉迷，还有他不安心情烦躁等等，以至于到我非常顺利的从中国北京来到这里，包含着我经历的一些买车租房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我都认为这其实是主一直在我身边，他从来没有抛弃过我，也没有不理我，对不对？他无时无刻都在关照着我啊，就是他存在我身边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得着，让我得着他的爱，得着他会赐给我最好的，这是我的一些想法。那个所以从这个时刻开始，我就完全相信主，所以我接受受浸，然后来成为大家中的一份子，来跟随主啊，听主的吩咐啊，这就是我的一些简单的一些想法。我还有想到，就是说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当命运关上了所有的大门，上帝一定会为我们打开一扇窗户。因此呢，我们就要虔诚地向主祷告，那主必将厚待于我们，这是我现在的唯一所信。谢谢，谢谢主，哈利路亚。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跟我姊妹是来自中国厦门，那我是去年11月中旬来的美国，可以说在这之前我是完全的一个无神主义者，因为从小在部队长大，就是父亲也是无神主义者。那我之所以相信一直走到现在，是因为我母亲一家是坚定的，就是姊妹就是相信神的存在，主的存在，我太太也是。那就是中间经历了很多事情，我现在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实际上来美国之前，我在一个培训班 培训。这个培训班是国内一个最大的一个连锁酒店的店长招聘。那我是3000个人里面，我是挤进了前24名。那正好在培训的时候，我爸爸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这边有个机会去美国看一看。那我当时就想说，我好不容易挤进来了，我不想走。那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声音就跟我讲说，其实去会更好一些。那我当时就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下驱使，我就用了7天时间把所有东西整理好，我就踏上了美国的路。那后来才知道说就是我参加了那个考试，是我太太跟我母亲一直在那边为我祈祷，然后让我脱颖而出进入那个大名单。那来美国的道路也是他们在为我做一个祈祷，实际上这整个流程是神在为我安排，无论他为我怎样安排，实际上只是把我往更好的道路去走。我现在坚信我现在的选择是对的。那在来美国以后，在十月份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去了一趟 South Dakota， 就是南达科他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东西，特别是由于我的失误，就是我现在的车还是坏的，这边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就是因为我加错冷冻液，所以的话车子就是现在还在大修。那我们当时是我还犯了一个另外一个错误，就是我使用了一个导航，它需要网络的支持。那当我们走出了内华达州的时候，就是导航已经失效了，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后面可能还有1000多迈的一个路程。那我当时就给刘弟兄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可能要告诉我说后面怎么走。那他告诉我说80号公路转287再转到90号就行了。结果我跟我太太就走287。那走287道路的时候，发觉说奇怪，这是一个双向通行，就是只有2车道的路，而且是一望无际的路，就是前面两边都是雪地，荒无人烟的雪地。那我们走了大概100迈以后，发觉说我们油只剩下最后一格了，而且就前面一直望不到头，只有走到底就是与天相接的道路。我们想说这下惨了，他就一直在那边祷告，在祷告主说希望得到主的一个拯救。当时是下午4点钟，忘了说，因为5点钟天就黑了。那我们就想说这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在一个分岔口就有一个加油站。那我们加了油以后，因为有一条路是287，一条是通往 Casper 的路，结果那个店员很好心给了我们一张地图，告诉我们说不能继续走287了，必须走另外一条路。如果是走287的话，我们就是往上走，往北走了。那当时的话还好有了那张地图，我们就有了那张地图才到达了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感谢主。那回来的路程中，实际上这时候我的车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们过去的第一天晚上发动机冷冻液已经冻成冰块了，后面简单的处理完以后才继续行驶。结果回来的路程中车子就坏掉了，当时是在普洛夫，就是在那个犹他州。那时候车坏的时候外面温度是-20度，那我脚已经冻受伤了。当时就是我下车好几次检查情况，但是已经车都不能走了。那当时也是外面也是荒无人迹的一条道路，我们求天不应求地不灵，虽然风景很美，甚至我还跟他讲说要不要下车拍个照片。那他确实没有心情。结果我们就在那个车子的风，就是那个就是紧急停车带那边，我们停10分钟才能走1公里这样子，车子一直开锅嘛。那结果我太太就在那边祈祷说，求主保佑，就是来一个天使来拯救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离最近的城市都有50迈以上。结果就在他祷告完没几分钟，就一个来自加州的一个小伙子就过来了，他就停在我们的面前把我们拦下来，就说哎，你们怎么样。那后来经过他的帮助，我们的车就是在当地的一个修理厂做了一个简易的处理，实际上也只是一个简易的处理，我们想说只要能开回来就行了。结果我后来问了很多个修理厂的人，他们告诉我说，实际上你车如果那种情况的话 跑个200迈左右的话，车子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结果感谢主，我们车从当时开回来到现在开了1500迈，一直到我们在 April 姊妹的安排下住到了那个罗兰港那边稳定下来以后，车子才出现问题，现在受请正中进了修理厂。所以整个过程下来，我们真的是我们两个人经历了很多，但是一直有主在陪伴。所以的话，2月10号我受浸那天的时候，就是你们要知道，从一个无神主义者到一个相信主的存在，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说我已经很好的走出了这一步，我现在是非常乐意参加所有的一个活动，和大家同在。我觉得和大家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很安静，觉得说我的整个心情都非常好。我很希望说我的每一个聚会都不要错失。所以的话，我和我太太说，我们一定要多侍奉主，多跟随主的脚步。虽然说我现在还不是很会祷告，很会说什么，但是我觉得说我心里的感动比什么都重要。我坚信说有主同在，感谢大家。
大家好，刚刚听了我弟兄的见证，我觉得很感动。真的。确实这一路走来确实有主的很多的恩典在哈。看我很感性，每次一讲到主就很激动。其实我自己家里原来是信佛的，因为我奶奶我妈妈他们是信佛的嘛。那从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世界上应该有一个神，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可能当时因为我妈妈信佛，就觉得那这些观音菩萨什么都就是神嘛。但是我不会像其他人一样说看到寺啊庙会进去拜嘛，那只是说这些东西都是我妈妈他们在做，只是我在看，但没有自己说很真正的去信嘛。那2008年的一次圣诞会，我同事邀请我说去他们那边去参加那个他们的圣诞会，就是基督的一个活动嘛。当时我记得很深的是他们在演那个耶稣的诞生，他们觉得一下子觉得难道这就是我要找的另外一个神吗？我说怎么会大家会这么的去敬拜和赞美他。因为当时我觉得很震撼，心里面很平安和喜乐嘛，看到他们那种就是那样的去赞美他们的神主耶稣。但是之后我也没有去信他，也没有再去参加教会，因为我妈妈他们觉得说，就是我知道说大家说信了耶稣的人跟佛教是就是不能就是相等于是相冲突的嘛，我后面也就没有再信嘛。那我自己真正亲身体会到主对我的大爱是在2011年的11月份。那时候我怀孕了，但是检查的指标里面有个黄体酮嘛，指标很低，这样子就是检查出来结果到有先兆流产的那个迹象嘛。医生他们就说让我要保胎，打针保胎，我每天都打2针。那时候家里人都很担心，然后我婆婆就像我刚刚弟兄说的我婆婆她是那个他们自己从祖辈开始就是基督徒嘛，但是呢因为我公公是无神论者，后面他一直没有受洗，也很少去参加教会嘛。那这一件事情呢，他就无意间告诉他的同学，他同学是一直侍奉多年的基督徒嘛， 然后他同学就跟他说你可以这件事情向主祷告。那我婆婆也是就这件事情之后来才重新唤醒他转向主嘛。那他有就是才开始继续去参加教会活动，然后天天为我和宝宝祷告。那有一天就是有一天他就问我说爷爷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参加礼拜，然后我说好啊，我就很就是很就是很爽快的，然后就跟着他去嘛。到了那边的话，到了教堂，那我们当时坐在，因为我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人就很多了，大家都在那边敬拜和唱诗歌，那我就觉得又是跟2008年那次一样的感动，就觉得是不是神又把我召回来了。然后我就也试着向主说话，我说主啊，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请你把我的宝宝平安，让指标稳定，好让我们放心。哎，真的很奇怪，下一次检查的时候，那个指标就上去了，就稳定了。然后另外一个宝宝生产发育的指标达到了顶峰，就达到最好值。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他宝宝发育的很好啊，你可以不用再打针保胎了。真的感谢主。但是然后这样事情之后我又忘记了，我又把主忘记了，也再没有去比较少去那个教会。我婆婆但是唯有我婆婆会继续为我和宝宝祷告。然后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一直我去忘记忽视我们的主，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抛弃我。在我临产的时候，那时候是就宝宝应该是就是说已经到了医生要来接生的时候，那是中午12点，应该宝宝要该出来了。但是呢医生因为他因为现在在一个手术室里面没办法来接我，所以他迟了2个多小时来。在他来之前呢，那宝宝在我肚子里面一直挣扎着想出来，那我第一胎没有经验，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让宝宝出来，所以只能在彼此的挣扎。他在里面一直想着，到了医生来的时候，我跟宝宝2个都没有力气了。然后试了几次之后都没有成功，医生就告诉我说，如果让你休息几分钟后，如果再没有成功就要剖腹产。我当时觉得天哪，怎么可以这样，我已经忍受了那么多的疼痛，怎么可以让我剖腹产？而且我希望宝宝能够顺产。然后我就祷告主，我说主啊，怎么可以这样？我说请求你保佑宝宝平安的顺产。然后休息几分钟之后，就是在我祷告完之后，心里面有个声音在对我说，宝宝一定会平安生下的，一定没事的，你一定行的。然后那时候我在想，奇怪，怎么会有个这种声音在说话呢？然后我就信心满满，休息几分钟之后，我就告诉医生说：“医生，我准备好了。”然后就在医生第一次口令、第二次口令还没有成功，但是我没有放弃。第三次医生说破血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全身就不知道是一股什么力量，然后宝宝就出来了。但是我还不敢相信是真的，因为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我真的都不知道是怎么用力的。很奇妙的那一刻宝宝就出来了，然后听到宝宝的声哇哇哭的声音，我确信宝宝是真的出来了。真的感谢主，是主给了我这个力量和勇气，所以是主赐给我们这个可爱健康的宝宝，所以我怎能不去感谢和不去追求他呢？然后这次来了美国，像我认识弟兄说的，我们这次来美国也是很多，我想也是主的一个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安排，然后让我更加亲近了神嘛，享受神主为我所预备的这一切。我相信也知道主为我所预备的这一切都有他的美意在，我们只要用去赞美去接受他就对了。我想我不能再这么任性的跟他玩捉迷藏似的， 此刻一时忘记他，一时又去追求他。像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有罪的，像昨天我们的车子本来说就是以为说会圆满的解决了会好，结果昨天签回来之后又开过了，我就觉得是不是主在一直在试探我还是干嘛，为什么会这样。我还跟米旭说啊，我明天都没信心上去，我说真的他真的挺烦的。所以我今天哎呀，就觉得自己真的会经常会偶尔会摇摆不定，然后我想主应该会让我就是更坚信我的选择是对的，哈，有主的存在，有主与我同在，我想不再有惧怕，不再心里会有喜乐和平安。我每次都很喜欢来参加聚会，每次来了聚会之后，我所有的摇摆不定都没有了。就像上次去 Apple 家姐妹聚会，我弟兄就说：“哎，你早上不是还生病吗？怎么一今晚说要去聚会就活泼乱跳了？”他说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我说是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去聚会心里就感到很多的喜乐和平安啊。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在省的就是整个家中都能感受这份喜乐和平安。谢谢。
弟兄姊妹们平安。那个是我图片大家认识吧。啊，我想说的是那是受洗的时候和现在的这个我的外形的变化，大家能说出来吗？对，你说的非常正确。其实只是一个外形的改变，就是内心的大家是看不到的，只能和大家分享。但是外形的改变呢，是我内心的一个改变的反应。其实这个头发短了，就是想，从这个新生命的开始，要从头做起，这是这个头发的那个真正意义。谢谢大家，我爱你们。其实说起受洗啊这个件事情，在这之前，我问过好多人，我说这个受洗，我说我的理解是一种意识，一种宗教意识。后来呢，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后来我就发现大错太错了。为什么错呢？我想这个受洗就是说，在国内就洒洒水啊，在这可能就是说，我不知道受洗是什么的形式。我问弟兄姐妹，他们不告诉我，他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想是不是把我按在水缸里按个几分钟啊？我说我的肺活量没那么大，你这开玩笑啊。但是后来我就理解这个受洗的真正意义，因为在从受洗之后，我。突然间明白了好多道理，至少从深层来说，就是我的人生目的和价值，包括我价值观的改变。举个例子吧，就是说通俗一点，就说猪和人的区别。猪就是吃饭睡觉，人呢就是平常的人，就是说一般的人就是吃饭睡觉加上工作。但是呢，作为我们基督教徒，我们除了吃饭、睡觉、工作之外，我们有我们的信仰，有我们的人生目的，有我们的人生目标。这个人生目标呢，我的理解是说，我们活在当下是他的目的，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基督的目的而活。这是我对我受益的真正对这个人生目标的理解。我把我比喻成是一个鸡蛋。在洗礼那一天，可能就是我破壳而出的那一天。在之前也主给我一个生命，但是一直在一个蛋壳里面，我没有蹦出来。然后从洗礼那一天，我就从那个蛋壳里蹦出来了，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在这之前，我会有好多问题困扰着我，可能比如说金钱，可能小小的权利，或是我的欲望经常困扰着我。我想说奋发图强，我要从，因为我可能我是从河南周口 就是大陆一个最贫穷的地方走出来的。我每天我要想办法工作，我要想办法出人头地，然后就这样很累很累。我不知道我活着的目的是干啥？我挣更多的钱，或者是说让家人给家人更多的物质回报，让他们感觉到很幸福。后来等我洗礼之后，我发现这完全都不对，因为我们所有的万物都是神创造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在他权柄之下。我们的人生目的不能以自己为出发点，这样我们永远都是徒劳。当我知道我们的存在是神的旨意，我们是神创造的时候，当然我们要被神所用。洗礼是起点，这点我深有感受，而且是新生命的源头。从那水池出来之后，我处处转向神的话语，我不再自作聪明，我将我的生命建立在永恒的真理上，不是建立在通俗的心理学追求成功的励志故事上。从此我和耶稣建立一个深厚的关系，我明白我的身份和人生目标。我更明白，在这之前，我未认识神之前，他已经惦记我，我的一切他都给了我预备，而且很完善。我的一切拥在我选择，包括我的人生目标，而我的人生目标其实正是神的旨意的一部分。我今天终于明白了。还有洗礼之后，更明白生命绝非仅于此生。我突然想到了林肯的一句话：神创造人类绝不是为生存于世上一朝半日而已，人是为永生而创造的。我们活在世上只不过是百年之计，永恒中我们会度过永久的岁月。人生在世只是彩排，为未来的公演指日做准备。我的心脏总有停止跳动的那天，我的物质生命总会有结束。从那天起，我新的生命将会一举天国，与神父同在。洗礼之后，我更明白我的一切只是暂时性的任务。杨弟兄经常跟我们讲到，我们是外地人、旅客、外国人、陌生人、访客，我们居住的地方只是一个暂时的居住、暂时的帐篷，我们的公民的身份永在天堂，我们的身份属于永恒，我的家乡永在天堂。洗礼之后，我更明白所有的一切都归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归于他。我们本来就是泥土所造，生于尘土，我们都是有罪的，有罪的人怎么能谈荣耀？我们的荣耀都源于神，归于神，因为他创造万物，从微小生物到银河系日落日出。我经常就感到神的伟大和自己的渺小。当然本人比较愚笨，有些心里的感动是没法用语言和文字和大家分享的，所以说我希望和大家今后能从心灵上进行沟通，来感受神的伟大。